刚才的这个旋律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90年代初特别流行的一首歌，叫《异动的心》。我想《异动的心》是特别可以概括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你们这个年岁时候的心态。我们那时候想唱跟着感觉走，我们唱一场游戏一场梦，然后我们唱这个《异动的心》。今天的话，这么平静的歌很少容易找到，因为我突然发现异动的心变成了焦虑的心。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那是大事件，那也是人类的大转折，要进入到新的1000年。文汇报约我写一篇新世纪寄语，我当时写了一篇1000来字的文章吧，我对新世纪提了2个词的期待：平静与反思。我预感到这个时代的车轮将越来越快，我说平静将成为奢侈品，反思咱们另谈，但是没有平静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一转眼18年过去了，平静是更贵的奢侈品了。其实不偶然，我记着2000年迎接这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到来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对新的千年有那么多的期待，就像现在你要对新的一年有很多期待一样。但那个时候更大，因为它是个1000年的跨度。我做的直播，哎呀，全世界各地轮流啪啪啪进入到新的千年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愿景，美好的期待。但是当做完直播大约凌晨3到4点钟的时候，这已经是新千年的第一天了。我从我们台出来，台门口看见了2个车撞在那儿，正吵架呢。我一下子就平静了。新千年不会把这些问题都带走的，这依然是原来的日子。时间是要慢慢洗牌向前走的，但是焦虑却随着这个时代的这种车轮越滚越快。我在原来以为带我联大的研究生一定就是当新闻的老师，后来当写作的老师，再后来当阅读的老师，现在越来越觉得你更经常要扮演的是心理老师。怎么会现在的这一代人各位内心的问题比我们那时候严重的多了？这个时候学生有时候会问我，没办法，这是这个时代的标志。白老师以及你们的前一代那个时候多好啊，生活无忧无虑的，没什么焦虑。突然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真是这样吗？1975年的12月份，我父亲已经是病重到了很大的地步，我们全家去哈尔滨转院要去看。我印象非常深，那一天晚上突然楼道的大喇叭里头放上了哀乐，我爸的眼泪哗就下来了。原来他跟我妈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后来听新闻播的是康生去世了。我爸是从我们故乡草原里头走出来的，他们的那个村子里头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妈也是，虽然不是第一个，是从另外的村子走出来的。到了1976年1月8号，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我们在海拉尔的家，哀乐再一次响起，我父亲和我母亲哭了一天，因为总理去世了，周恩来去世了。一个病入膏肓的他却依然为哀乐响起会哭。一转眼到了1976年9月9号，毛泽东去世。9月15号，我父亲去世。头一天晚上，把我们全家人还有几个他的朋友召集到我们家开会，安排后事， 清醒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很快的安排完后事之后，他们居然还在针对报纸上江青的着装而感到忧心忡忡和愤怒。一个第二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居然还和他的朋友和妻子在交代完后事之后担心于这个国家。对了，那一代的人还没有时间和余力去思考自己的命运，因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那是一个更大的焦虑，那是更大的忧心忡忡。回头看1976年，周恩来总理走了之后，送往八宝山的路上，十里长街站满了人。难道那不是焦虑的中国人？几个月后，四人帮被打倒了。又两年后，改革开放出发了。所以我们经历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更大的焦虑和更大的担心和更多的忧心忡忡，但也正是因为经历了那样大的焦虑、忧心忡忡和担心，今天此时你们每个个体的焦虑和担心才值得理解、值得尊敬、值得庆幸。十里长街上的人们不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家不用再忧心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是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你们现在的焦虑很具体，房价、婚姻、职场等等等等，人际关系。小时代才是美时代啊。经常有年轻人因为可能不太看历史，怀念大时代。我说哪个大时代不是普通人成为炮灰的时代？小时代每个人这么具体的事情开始演变成你们的焦虑，好啊，首先它是进步的结果啊，接下来要去面对它呀，但是慢慢解决它。可另一方面，你们在座的各位和咱们在谈心的每一个有缘的人也要明白，如果仅仅把自己的焦虑建立在有一天物质全部被解决你就不焦虑了，那不可能。我觉得物质是基础，谁也别跟我说没有物质什么都可以去解决。贫贱夫妻百事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基础牢了不能把它当成最高的塔尖也是物质。我觉得物质的，然后是情感的，然后是精神的，恐怕都要关照吧。我觉得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物质是基础，缺一不可。那这个时候就要去面对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决自己的焦虑。什么叫焦虑？焦虑就是对自己或亲人的安全和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但是如果长时间对没有具体的事情持有焦虑的态度，就有可能转化成精神疾病。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人可能焦虑的并不具体，就像一本积极心理学上说了，人类所担心的事情，或者说每一个个体所担心的事情，其实将来90%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你为它付出了90%的瞎耽误功夫和担心，这的确是个问题。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原因，比如说有人问过丘吉尔，二战的时候德国天天炸伦敦，你焦虑不焦虑啊？丘吉尔一拍脑袋，我那个时候哪有时间焦虑啊？哦，原来焦虑是需要有时间的，您可能现在太有闲了。还有一个父亲遭受了很多的创伤，孩子的去世等等，他一蹶不振，焦虑痛苦。这时候他最小的儿子来了，爸爸帮我把这个玩具组装上吧，去一边玩去，爸爸帮我把这个玩具组装上吧。 好吧。等他用三小时把这个玩具组装完了之后，他突然发现这竟然是这一段时间来唯一没被痛苦侵扰的三个小时，因为他在专注地做着眼前的这件事。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你的焦虑和你的痛苦是因为你眼前没事儿，你没在做你的事儿，你在为诗和远方写着悲伤的歌，也非常有可能。再然后是时代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时代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像我们四处都在讲的是拿得起，对吗？人生应该有九个字贯穿：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用佛教的概念来说是看得开，但是我想还是红尘一点吧。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但是从小到大所有周围教育你的东西和你所看到的东西，甚至还有同时间的很多演讲，是不是都在讲的是拿得起啊？我们应该聊聊放得下和想得开。有人说应该多读书，好多人说嗨，读书没用，你看那么多人大字不识富了。哎，我比较认同这概念。我说如果为了拿得起，读书没那么大用途。你看如果大势很好，你顺势而为，你的机遇也相当不错，没文化照样拿得起。改革初期有无数的人大字不识，亿万富翁，你跟谁说理去啊？不科学啊，很科学。因为拿得起并不一定看书能解决，反而看了很多书的人可能当初拿不起，因为他左思右想，机会就错过了。老天爷跟隔壁签合同了吗？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不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你拿得起，能一直拿下去，而且越拿越好，您不用看书，不用提升自己。问题是它不可能。改革迅速地进入到了成熟期，机会的空间越来越少，论资排辈，排队不加塞，摆放在你们每个人的面前。这个时候恐怕要通过读书去解决放得下和想得开的问题。只有真正的在读书中获取了放得下和想得开，才能真正的拿得起和长期拿得好。但是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生活太缺乏这个了。如果都没有放得下的精神，大家就都要拿着它，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你可能丢掉的东西就失去的就会越多，你不会真正的拿得起的。所以要去读书啊，是为了放得下和想得开。而一旦放得下和想得开，你的焦虑因此会减少很多。每个人会有每个人不一样的人生，该走进什么样的这种路径去寻找放得下和想得开，各有各的路径，但是这个方向是不会错的。如果要是求极致，就像刚才说的，哪有尽头呢？你看史铁生写过《我与地坛》的著名的作家，当初那不长的《我与地坛》，有评论家是这么认为的：如果那一天那一年中文都没有其他的写作，仅有一篇《我与地坛》，那一年都是中文的丰收之年。但是这一篇文章恰恰写的就是放得下想得开的过程。史铁生的一辈子，他的人生就是在岁末年关的时候结束的，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就是他一生思考的问题，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和想得开。他有一天被命运扔下了，很多事他再也拿不起了，他坐在了轮椅上，他就说，当初我四处奔跑的时候，我总在抱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不公，终于有一天我坐在轮椅上了，我不再是那个狂妄的年轻人，我就开始如此怀念那个当初可以在阳光下很自由奔跑的时候。 每天很痛苦，怀念那个时代。但是又隔了几年，他得了褥疮，坐在轮椅上非常非常的难受。他说，我开始前所未有的怀念当初没有褥疮可以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隔了一些年，他得了尿毒症，要透析了。他开始怀念当初仅仅得了褥疮而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原来人生所谓的痛苦都还有一个更字啊。但是他后来一瞬间转念想开了，死亡、悲剧等等这些东西都摆放过在他的面前，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明白了个道理，哦，死亡是一定会到来的一个结局，那我现在着什么急呢？平静了，拿得起。他走进地坛是寻找答案，走出地坛他已经放得下，想得开，成为了今天我们心目中的史铁生。那么在座的各位是否也要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成功学的同时，拿出一点的时间给放得下和想得开呢？大家还记着开头的时候咱们说的德银的那个判断了吗？2018年是1901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份，在经济上93%都是负收益。摩根斯坦利说，你无处可躲，除了现金全在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几乎不可能投资获益的时代里头，你应该投资自己啊。我觉得投资自己才是一个只会上升绝不会贬值的最一本万利该干的事儿。起码读书是我见过最便宜的、收益最大的一个自我投资。经常有人说，世界那么大，跟你没什么关系。世界好和不好是由你身边的人决定的，更是由你自己怎么想来决定的。你怎么样去投资自己？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是否经常跟自己的内心去交流？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有太多的特征了，手机已经成了人类外挂的一种器官，每隔几十秒不闪烁一下朋友圈，你就会觉得慌张；每隔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没摸一下手机，你就觉得焦虑。能不焦虑吗？这手机是手雷啊。但是当你拿起手机的时候，就会痛苦地发现，原来你以为是老天爷给你打机遇的电话了，原来是骗子。每一个青年的时代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我们刚配 BB 机的时候，恨不得自己给自己呼一下，因为总想让觉得下一声铃响就是个全新的开始。没有，天上一般不掉馅饼，我发现掉的基本都是铁饼，所以我已经不抱这样的一种信念了。所以投资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世界会因此变得好一点。话题要回到这个国家，2018年中国过得也好也不好。也好就是我们用更加改革和开放的姿态去纪念改革开放，而且将继续。很多年后我们一回头才会发现，2018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新的起跑线。您会发现在人生当中千万别轻易的失望和绝望，有的时候失望和绝望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希望一般都跟失望和绝望捆绑在一起，很少在舒服的时候希望降临。改革开放如果要不是之前我们把整个国家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话，顶多改良， 曾国藩要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杀被救起来，最后父亲去世心灰意冷回到家里，但从儒家走进老庄的道家哲学当中出来全新，然后打下南京，成就了一生的最高点。哪一次的希望不是从失望和绝望处出发？因此你们要善待可能在面临的失望甚至绝望，那可能是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因为要逼着我们思考很多。阳光灿烂和山呼海啸和红旗招展的时候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如果你不创新，如果你天天不接受漂亮的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你就只能是小成功大失败，因为你永远是跟随者，难道不是吗？去美国的硅谷，我们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说，惊讶美国的硅谷有无数个研究室在干着完全不靠谱的事情，但是后来心生一种尊敬，居然有人极其认真的投资给这种不靠谱的事情，有很多人科学家极其认真地做着看似不靠谱的事情，但是将来这些不靠谱的事情当中就会诞生特斯拉，就会到外太空。我们呢？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谁都要做规规矩矩的成功，看得见的成功，可是不敢失败怎么可能敢创新呢？创新是跟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要做斗争，我们民族的基因当中不断的有人在你的耳边说枪打出头鸟，先露头的团子会烂。对，我们要接受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这样的一个新的理念，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重点不能总放在创新上，得放在自主上，不自主创不了新。如何让大家自主？如何让大家接受缺陷和完美之间的关系？如何慢慢不再焦虑平静下来？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对，我们都生在这个国家，记着一开始我说我们的痛苦和幸福都与此有关，我们的幸福是哎呦见证了这一个国家40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神奇，将来会写进历史，痛苦也与此有关。如果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国家，一个很富的国家，全世界没人搭理你，你也不太搭理别人，然后你获取很大的利益，日子过得也还行，你愿意那样选择吗？也许愿意。这就是一个大国躲不开的幸福与烦恼。大国该有大的样子，大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只记着老祖宗的训诫，说上善若水，但是在水面当中什么是最辽阔的？说江和海。结果老祖宗就问了，为什么江和海是百谷之王，也就是所有的水面当中最辽阔的？老祖宗自问自答，因为它比别人低呀。海平面是零，海纳百川。大的样子原来不是高，而是低。这个低不是低姿态，而是谦逊，而是保有一种包容，拥有开放的胸襟。冬天就要过去了，春天当然会到来的，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个体是懂得在冬天里播种的民族。就像很多年前的西南联大不就是在冬天里播种吗？然后40年前中国的改革不就是在冬天里播种吗？是12月18号开幕的，于是才有了春天的故事。在座的各位此时会觉得冷，不仅仅是-9度的问题，还有人生正处在青春这样的一个迷茫期，你的焦虑，你的痛苦，你的忧心忡忡，从某种角度来说青春也是冬天，虽然它有着春天的灿烂，但是您开始播种了吗？你开始投资自己了吗？不在冬天里播种，很难在春天里有好故事。所以在结束的时候送给这个国家 和这个时代，尤其送给每一个年轻的朋友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伦敦学到的。帮个忙，Keep calm and carry on。 我到了2012年在伦敦报道伦敦奥运会，怎么伦敦满大街全是这句话，茶叶罐上是，马克杯上是， T 恤上是，招贴画上是，到处都是，流行的一塌糊涂，甚至被恶搞。因为在伦敦出现了很多恶搞他的，比如说保持冷静，继续喝酒等等等等。当我不解的时候，有同仁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它的来源。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在每天轰炸着伦敦，虽然丘吉尔率领着所有的英国人在抵抗，但是他们也做好了被德国人占领的准备。一旦被德国人占领了怎么办？该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一个怎样的提示、提醒或者共识？英国的皇家印刷了几百万张这个海报，原本的样子长这样，因为这有皇室的标志，还有英国的米字旗。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继续前行。一旦被德国占领，悄悄的，人与人之间去把这海报分布到整个国家的大街小巷每一户里，然后大家达成共识，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当我听完这个故事，热泪盈眶，因为后来德国没占领，胜利了，英国把这些海报全部毁掉，可是留了几张残余。好多好多年后，某后代从自己的先人的柜子里头看到了这张海报，四处探寻，了解到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故事，热泪盈眶讲出来，成为感动英国的一个标语。我为什么会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这是几十年前英国人的内部的一个共识，虽然英国人都不知道，但是今天他该让中国人知道。改革了这么多年，我们遇到了这么多的挑战，将来还有，你是一个大国躲不开的。尤其是很多个体，所谓改革开放40年，就是人生发生重大转变，而且是如同过山车一样，每条路上都拥挤，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要抉择。小事儿成为大事儿的时代多正常啊。每一个人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焦虑的原因，不就是你自己的整个人生，就是你的整个世界，焦虑是正常的。但是焦虑是解决不了焦虑的问题的。所以在最后，在伦敦奥运会的最后，因为那个是有米字旗的，我买了一个红色的 T 恤衫，做了我在伦敦奥运期间的最后一次直播节目。那么今天也就把这个红色底的很中国的保持冷静继续前行送给每一个年轻人和每一个焦虑或平静的中国人，送给这个国家，保持冷静继续前行。